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竞选拍档沃尔兹在费城举行首次竞选活动。
Since the day that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I set out to find a partner.
何錦麗在集會上說，從他宣布參選那天開始，就開始尋找一名能夠幫助他創造美好未來的合作夥伴。他說，沃爾茲就是這個領導人。詳情請留意陣間的新聞報導。其他新聞包括，部署更多美軍的同時，美國國家安全的負責人呼籲中東保持冷靜。中国解放军在黄岩岛附近发动海空战巡，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洲同日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英国骚乱，有三名香港政治庇护申请者向当地的港人组织求助，有学者就呼吁要注意信息的真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新选出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星期二傍晚在费城的一场竞选活动上首次一起公开亮相，并且发表演说。这个是两个人在本星期在四个摇摆州参加一系列竞选活动的首站。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因为他的亲民的形象可能赢得选民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较早时候赞扬了贺锦丽伟大的决定，说他和沃尔兹将会成为工人阶级和美国伟大中产阶级的有力声音。贺锦丽在集会上面说，他只是在两个星期前才启动了竞选美国总统的活动，自此之后一切都变化得很快。就在昨晚，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完成了投票，他今天就站在大家面前骄傲地宣布他正式成为民主党提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Since the day that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I set out to find a partner who can help build this brighter future. A leader who will help unite our nation and move us forward.
何锦丽说，从他宣布参选那天起，他就开始寻找一位能够帮助他创造美好未来的合作伙伴，一位能够帮助他们团结国家、推动他们前进的领导人，一位中产阶级的斗士，一个同他一样相信美国非凡承诺的爱国者，就是一个不只是对某些人，而是对所有人的自由、机会和正义的承诺。
And now as governor of the great state of Minnesota, I bring those experiences to bear in tackling the challenges that are facing our great state.
沃尔兹在成为贺锦丽的竞选拍档之后，是首次公开发表演说的时候说，现在身为伟大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他将这些经验用于应对他们伟大的州所面临的挑战。明尼苏达州的力量来自他们的价值观，来自他们齐心协力、超越分歧、乐于助人的承诺。这些价值观正是他在他们家的农场上所学到的，并且努力灌输给他的学生，他将之是带到国会和州议会。现在贺锦丽副总统和他将会带着这些价值观入主白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二选中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明尼苏达州居民对这项消息感到高兴。
I think it's great. He's been a good governor. Done a lot for the school district and the colleges because we're college students, so we're able to benefit from the tuition.
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的居民苏巴什里巴克说，他认为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沃尔兹是一个好的州长，为学区和大学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是大学生，所以他们能够从有资格享受免学费的福利当中受益。虽然他刚刚离开高中，但听说有需要的学生是可以享受免费午餐的消息还是很高兴。
The reason why I like Tim Walz is because I think he's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另外一位的圣保罗的居民坎农说，他喜欢替姆沃尔兹的原因是他觉得他更加理解基层，他更加是专注于倾听不同类型的群体，而不单只是一个。 佢喜欢佢对工薪阶级嘅关注，佢喜欢佢对工会等组织所做嘅工作，佢认为呢啲都非常重要。佢喜欢沃尔兹总系面带微笑，佢非常外向，佢觉得佢哋而家系特别需要更多咁样嘅人，尤其喺政府当中。美国国家安全领导人在星期二说，他们与盟友正在直接向以色列、伊朗等各方施压，呼吁保持冷静，传达中东冲突绝不能够升级的讯息。同时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军队，并且威胁说，如果美国军队遭到攻击，将会进行报复。在上个星期哈马斯领导人和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遇害之后，中东地区战云密布，各方正为伊朗和他的盟友可能发动的新一轮的袭击做准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澳大利亚领导人会晤之后是表示，这个地区的每个人都迫切需要评估局势，了解误判的风险，并且作出能够平息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决定。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在马里兰州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国防部长马尔斯会晤，讨论扩大军事合作和拓展亚太地区外交努力的措施。但他们在演讲当中首先是呼吁中东缓和局势，并且支持停火。黄英贤说，澳大利亚强调局势升级和误判是将为该地区所有人带来风险，并且说这个是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停火的决定性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星期三在南中国海环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之为黄岩岛，菲律宾称为马新洛克滩或者是帕纳塔格礁，附近是组织了海空联合战巡。该地区是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热点。南部战区在简短声明当中说，这次海空巡逻目的在于检验战区部队的侦察的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打击能力，并且说一切搅局南中国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战巡，被视为对菲律宾和他的盟友举行联合军演的反制行动。在同一日，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首次启动为期两日的四国海空联合军演。四国在联合声明当中说，他们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四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将会在马尼拉专属经济区是共同行动，以加强合作和协同作战能力。上个星期，菲律宾和日本亦都在南中国海举行首次的军演。中国七月出口增速为三个月以来最低，未达预期，加剧了对该国庞大制造业前景的担忧。而在美国可能推出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前，中国企业增相增加芯片的存货，导致进口增加。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出口以美元计价年增7%，虽然是连续第四个月增长，但增幅低于六月8.6%和五月的7.8%，亦都未达到市场预期的9.7%。白宫在星期二说，中国表示中国开始用来制造非法芬太尼的三种化学品的生产增加管制和管理，说此举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发言人萨维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是美中2023年11月恢复双边禁毒合作以来的第三次重大行动。芬太尼服用过量已经激增是成为18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超过107,000的美国人死于药物服用的过量。42岁的美国维吾尔活动人士塔伊尔·伊明对美国之音说，他最近获悉他在新疆的六名前商业伙伴因为涉嫌企图分裂国家而被判刑。伊明对美国之音说，他从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了解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年初作出的判决与他们和他的关系有关，一人是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就被判12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说，他没有听讲过伊明提到的案件。而伊明就认为有关他前同事的消息是中国对好像他这样的活动人士进行跨国镇压的更加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说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他说之前他发现他有28位家人因为与他有关系而被判刑，他非常之担心他的女儿，他被逼要谴责他，还有他的妻子被逼和他离婚。他已经多年没听讲过妻子和女儿的消息，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还生存或者自由地生活，这个令他一直感到愧疚和悲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播出专访在陈坤，佢指一场有关国运嘅世纪豪赌，呢个系中国嘅电动车。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共呼吁防止内卷式嘅恶性竞争，咁分析认为口号式改革难以奏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骚乱之下三名香港的政治庇护申请者向港人组织求助，学者就呼吁注意资讯的真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多个地点爆发13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有人针对申请政治庇护者的住宿地点，令到来自香港的申请政治庇护者担心情况会恶化，当中有三个人向有关的在英港人组织求助。有学者就话，在英港人要注意信息嘅真伪，唔好过于惊慌，又担心香港嘅亲官方媒体会借机炒作。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骚乱起因系上个月底，一名17岁男子喺英格兰西北部嘅南港持刀喺一间舞蹈学校施袭，令到三名女童死亡同埋多人受伤。其后有传闻指疑凶系激进穆斯林移民，引起群众在英国多地上街参与反移民集会，并演变成骚乱，更加有抢掠行为。英国法院其后公开疑凶身份是 Axel Rudakubana。 英国独立报报道指，他在英国威尔斯的卡迪夫出身，家人是来自卢旺达的基督徒家庭，既不是移民亦都不是穆斯林。不过这些澄清并未有令骚乱平息。在洛特咸和谭沃斯两间收容寻求庇护者的酒店受到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协助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的组织港门在社交网站呼吁，如果有香港籍的寻求政治庇护者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庇护住宿，但是该住宿因为示威或者任何状况而未能有效保护他们的安全，可以联络组织求助。港门处理庇护住宿方面的负责人周先生对美国之音指，收到三名住在庇护住宿的人，年龄包括老中青人士，他们在紧张气氛之下求助。周先生说，因为他们见到自己的住宿有一些通告，有一些提示只要提高保安的情况，他们很担心自己的酒店真的成为一个目标，到时他们可以怎样处理。周先生又说，他们的情绪本身已经不好，再加上这种情况随时有人入来顶门，自己可能成为针对的对象，相对上他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低落。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他不想在经历过香港的事情之后再次面对这些情景和冲突，他的思绪会被触动。周先生说，港援现时总共协助22名寻求政治庇护者，组织有提供住宿服务，正准备如果情况转坏，除了提供物资之外，也都可能会安排受影响人士暂时离开酒店入住港门的宿舍。他说，港门的住宿不在政府的名单上面，因此不会成为针对的目标。周先生呼吁在英国的香港人关注事态发展，因为骚乱入面出现抢掠情况。此外他指出，虽然暂时骚乱者未有攻击香港人，但是骚乱者立场反移民，忧虑他们未来有可能针对香港人。 上任只有一个月的工党政府以强硬姿态处理事件，首相斯己然表明骚乱者会受到法律制裁。现时法庭全日运作，务求尽快处理案件。截至英国时间星期二晚上，有超过400人被捕，有大约100人被起诉。移民英国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他收到有人分享社交媒体上面的讯息，有人呼吁星期三在英国多地的移民服务点骚动，但是他难以求证相关讯息真伪。他呼吁香港人要小心处理，不要误传，同埋大家吓大家。他说这次事件未有涉及针对亚洲人或者香港人的攻击或者骚扰，但是理解寻求庇护者担心殃及池鱼。他呼吁英国港人组织密切关注事件，向各地港人发放相关资讯。
咁我觉得知得越多，其实可以减少无谓嘅一啲恐惧。
香港政府喺星期二发出新闻稿，提醒身在英国或者计划前往英国嘅香港人要注意人身安全。又指香港喺2017年对英国发出嘅黄色外游警示，现时仍然生效，呼吁计划前赴或者已经喺英国嘅香港人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避开人群聚集嘅地方。并留意当地就最新情况的公布。黄伟国说，香港的亲官方媒体或者会借机炒作事件。
然之后即是叫出口转外销，就是说你已经那些亲戚朋友啊或者家人很危险啊，不如不要在英国啦，不如快点回香港啦，香港还安全过英国。那会不会有这类这样的信息释出来到去作为一种undermate，或者甚至 devalue 一些即是在英国的香港人他们移英的这个这样的选择呢？
反对非法移民和要求冻结非必要移民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新任国会议员法拉奇星期一指，对近日的暴力事件感震惊，指健全的民主社会不容许恐吓和生命威胁。但他批评英国警方自从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以来，警方执法软弱，令不少人感到有选择性执法。他说英国首相处理危机的时候犹豫不决，只会令人更加感到不公平。正在竞选保守党党魁的英国前内政大臣彭黛玲就在泰晤士电台节目反驳，指法拉奇将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和这次骚乱比较是严重误导。他说前者是一场示威，今次的事件涉及暴恨、暴力和种族歧视。他又说民选议员必须时刻提防传播错误信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提出在经济工作当中要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引发了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出官方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复苏力度不振之下着手改革恐怕不能够应付目前急需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届三中全会之后首次开会，部署2024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指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等。会后公布还提及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并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通畅落后低效产能退出管道。内卷是近年来中国的流行术语，用来形容社会上各种恶性竞争导致效率低下、看不到前景，或者是被压榨超长工时却只能换取低薪酬等无意义的努力等。据香港传媒香港017月31号的分析，内卷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引发关注。对于中国各个行业的内卷趋势，在不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之所以恶性竞争，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为找出路积极对外倾销，但已经引发世界各个国家的警戒。面对这样的挑战，蔡明芳认为中国官方已经陷入两难，因为要解决恶性竞争，政府需要停止降息、收紧货币政策，并取消对特定产业的补贴，才能够淘汰 體質不良的企業，不過一旦開始緊縮銀根，卻恐怕引發大量廠商倒閉，失業率攀升。蔡明芳是這樣說的，
因為繼續降息或補貼的結果，會讓很多的企業變成僵尸企業，就是活得不好，但是他還活著。
他說繼續降息或者是補貼的結果，會令到很多企業變成僵尸企業，就是生活得不好，還是要稍微生存住，但只要他仍然生存住，就會導致市場產量過多，價格就會不高，那那些原來有競爭力的廠商因為賣不到好的價格，也都沒辦法生活得很好，最後大家彼此內卷，就變成惡性競爭了。值得關注的就是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之前，彭博新聞社7月29日報道稱，上海及深圳交易所將自8月18日起停止公布每日經香港注入內地股市的不常資金流量，僅按季度提供綜合數據。由於外資多數經香港投資中國，因此不常資金長期被視為觀察中國吸引外資的重要數據。中國政府繼5月份停止公布實時數據之後，進一步將每日的數據蓋牌，資金流動透明度就再下降了。彭博新聞社報道稱，7月1日至26日期間，海外基金經理人拋售的中國內地股票約值300億元人民幣，創下過去10個月以來最大單月的流出量。外資流出數據驚人，再加上中國索性蓋牌不再發表數據，隨即引發中國網民熱議，網名慢慢由 IS 的微博網民嘲諷到他們政府看得到，只是不讓我們看啫，掩耳盜鈴。另一位網民白日夢想家的微博網民則是痛斥中國政府自欺欺人。蔡明芳表示，停止公布外資動態代表中國政府擔心這些數據恐怕會導致市場恐慌，但蓋牌的手法反而背離市場競爭原則，因為信息不透明、不對稱的市場將會使得國際資金卻步，也都迫使實力企業退出市場，最後反加劇惡性競爭。在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國臣則否認，中國行之有年的諸侯經濟導致重複投資，亦都是內卷惡化的元兇之一。他說，當中央喊出新能源車、太陽能及鋰電池等這一類的新三養的產業目標之後，亦都變相鼓勵各省投入重複競爭，這一點從各地政府工作報告羅列的政績總是大同小異就可見一斑。黃國臣分析，過去中國沿海發達省份高喊騰籠換鳥，即透過降低高能耗、高污染產業來到促進轉型升級，但問題就是高端產業做不起來，導致籠騰空了，鳥就沒有入來，這是廣東、東莞等地的經濟數據下滑的背後原因。黄国臣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现在因为内部财政问题跟各国的关税壁垒，导致他就算起来了也不见得能够卖出去啊，所以他现在也就卡在国内厮杀阶段。
内部财政问题和各个国家的关税壁垒，导致他中国就算计起来也都不见得能够卖到出去，现在所以就卡在国内厮杀阶段，想到新的出路之前，你中國企業當然只能夠避免內卷性競爭啦。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指出，中國企業的困境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以至投資者和企業本身都有責任。
中國政府啊，現在開始意識到了，着急了，但是我說哈，晚了。因为你要去调整产业，去规范它的时候，经济一定受影响。等到现在经济下行了，
李恒清話：中國政府而家開始意識到好急啦，但係已經遲啦。因為你要去調整產業，就去規範佢嘅時候，經濟一定會受影響。而家經濟下行啦，財政已經枯竭啦，政府已經冇能力進行調整。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习近平大力倡导的新质生产力，将发展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领域列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优先事项，中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无人驾驶的士实验。百度旗下的罗伯快车已经以低价在武汉等城市投入营运。 这个是世界上首先将人工智能和电动车技术大规模投入商业营运的政府计划。究竟应该怎样去评估中国的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呢？美国之音专访了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晨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访问节录内容。
蔡晨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肯定中国政府在电动车产业布局方面的前瞻性和它产生的良好的效果。他说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在制定高水平的经济战略五年规划的时候，就将电动车技术作为重点的科研项目。蔡晨坤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制造大国，去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000万架，出口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其中电动车产销量双双突破900万架，市场的渗透率超过30%，以成本低廉为主要优势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比亚迪已经是挤入世界十大汽车。中国以举国体制的优势发展成本低廉的电动车，形成的巨大产业的优势为全球敲响了警钟。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五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提出产能过剩、境外倾销的警告之后，北美、欧洲相继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是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东南亚等一些亚洲国家亦都在考虑对中国廉价商品设限，增加了中国如何消化出口导向的电动车巨大产能的不确定性。蔡晨坤说，今年整个上半年，无论是西方国家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纷纷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亮起了红灯。中国的汽车出口已经明显感受到巨大的市场压力。五月的数字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是说给中国的汽车制造商知道出口可能会越来越艰难。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国电动车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主要是涉及到刹车系统失灵、漏电，尤其是自燃等的问题。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更重要的呢，是这个现在呀，这个在生产的过程中啊，并没有在质量上下太多的功夫。
蔡晨坤说，中国的电动车之所以出现品质问题，主要是由于厂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在质量上面是落太多的功夫，都是为了节省成本，更加重要的在技术上面可能还有很多不过关的地方，有些是因为压缩成本之后可能很多的一些防范的措施并未有及时到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看到电动车出问题是难免的，也都是近阶段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全球电动车生产布局以及产业的调整似乎已经向中国提出警告，欧洲在2035年禁售燃油车方案恐怕会实现。奔驰已经是取消了2030年前在主要的市场全面转为电动车销售的计划。美国的苹果公司也放弃了 Apple Car 的项目，将重心转向生成式 AI， 而日本一直是锲而不舍地开发电力燃油双动力汽车。而中国民族主义的舆论就认为欧美西方这个是竞争不过中国，认输不玩了。而蔡晨坤就说，
我认为呢，中国的电动汽车啊，现在撑不起中国的半壁江山。
他认为中国的电动车还撑不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他出口的来势汹汹，一不是靠多年形成的品牌，二不是依赖先进的科技创新，三是没有可靠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靠的完全是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及早布局垄断产业链形成的价格趋势，而这种的优势不会长久。话西方会及时调整他们的产业的政策，亦都会出台很多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出口的一些贸易政策，尽快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不会轻易将这个市场让给中国。当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都将中国的电动车当成一个威胁的时候，中国的电动汽车就只能够自己关在自家的门里面自娱自乐，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烂尾工程。此外，蔡晨坤认为中国透过举国之力在初期取得的优势最终必须回归市场竞争。未来中国电动车是否能够重现好像是日本燃油动力汽车领先世界半个世纪的辉煌，仍然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